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想我们都会常常问很多的问题，就是讲到圣经当中说到末日，这个当然是充满了各种的奥秘啊，各种的新奇的问题，到底末世会是怎么样？到底将来耶稣快要来之前会发生什么？会有什么征兆？如果你去 YouTube 上面看呢，基本上这些的视频呢，大概都很多人都很有兴趣。我们常常也会问很多问题，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各样的危机。每一天我们都会问我的健康怎么样，我的财富怎么样，然后我的孩子怎么样。如果你在读书的话，你可能会问我的学业怎么样，我将来毕业了要怎么办，然后我的事业如何，如果你人到了中年，那以及你的房产会如何等等等等。你会每天问很多的问题，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啊，最近我就在问这个加拿大的油价到底怎么了啊，然后就会觉得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都会问。那但是当我们读完马可福音十三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其实在这里面把我们所问的所有的这一些的问题拉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维度，让我们超越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每一天我们会问的这些的问题。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重要，我相信这些问题很重要。在过去的两个礼拜，我四个孩子一起生病啊，生了两个礼拜的病，得了那个手足口，脚痛手痛烂，然后嘴巴不能吃饭，每个孩子都成功减肥大概5到10斤。所以我当然就会问到底这个孩子怎么办，对吧？健康怎么办？你当然非常的 concern， 非常的担心，然后带他们去看医生，在家里面就哄他们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些问题并不是不重要，很重要。我们所关心的，我相信这些很实际的问题，加拿大的房价，我不知道温西是不是依然坚挺，但是其他地方好像房子都不太乐观。你当然都会关心考虑这些问题，但是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三章要让我们问的问题，其实是更加严肃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迎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这个是耶稣让我们问的问题，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也要问自己。第二个问题就是，当你预备自己的过程当中，你是否活在对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和等候当中？这大概是我们今天除了刚才我们所问的这种种的问题以外，我们要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座的弟兄姐妹要思考的问题。因为耶稣在这里面借着他对圣殿、对耶路撒冷所发出的这个预言来提醒他的门徒，也提醒今天我们在座的 UBC 浸信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能够当为耶稣基督的再来能够做好预备，过一个警醒的生活。今天我们看两个部分，第一点跟大家分享就是叫做警醒度日，迎接主再来。那耶稣基督在这里面的预言呢，好像指向了大概主后70年耶路撒冷城被毁，大家如果去看历史那一段，圣殿被毁，耶路撒冷城也被摧毁了。但是很显然耶稣所关心的并不只是那个历史上主后70年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这件事情，而是借着这件事谈及更远的一个将来，更加可怕的灾难，就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一次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就不仅仅只是耶路撒冷城的灾难，并不只是耶路撒冷城那个肉眼可见的圣殿被毁的那个日子，那个时候将是末后的日子，那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的十三章，我们会看到后面所谈论的后半段，耶稣从谈论公元70年耶路撒冷城的灾难，就转向了这个灾难以后，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耶稣关心的已经不再只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城被毁，耶稣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地上的圣殿被拆毁，耶稣关心的是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有谁能够站立得住，有谁能够面对将来那个末日的审判。这是耶稣要关心的，他要提醒他的门徒怎么样借此告诉他们在地上过一个警醒的生活，随时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耶稣很明确地讲，当你们看见无花果树的树枝发嫩长叶，就知道夏天近了。那这一切的灾难是要告诉我们人子来的日子近了。 想想今天我们每一次看到温哥华的樱花只要一开，大概你就知道怎么样呢？春天要来了。我每次其实最怕这种季节的转化，如果你家里有孩子你就知道，孩子往往生病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季节变化的时候，就是由冬 入春，然后呢由秋入冬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些季节的变化。但是很明显，所以有时候我不是看樱花树开我知道春天来了，我们家孩子一病我就知道春天来了，一大病开始发烧，然后有各种病毒，大概我就知道哦，春天来了。这是一个，就是你会看到一些的，耶稣在这里面讲说战争也好，各样的这种饥荒地震灾难的起头，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看不只是看热闹，我们看不只是看美国打伊朗打到什么时候，我们看不只是看这个世界的政治，然后 YouTube 上面那些新闻的解说等等，而是要关心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有没有不断的真实的提醒自己，还是你只是每一次我跟很多弟兄姐妹讨论新闻，最后他们都跟我讲，哎呀秦牧师，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然后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然后我就问 So what， 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对你跟我来讲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我们都会知道，当你每一次一听到有战争，每一次听到有地震，每一次听到有灾难，每一次看见有饥荒，每一次当我还记得大概6年前新冠来的时候，大家一直在喊哇，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我说很好啊，那我们是不是更加警醒过日子呢？好像没有，反而是怎么样呢？对新冠充满了恐惧，但是对耶稣基督再来的审判没有感觉，防那个病毒戴18层口罩都觉得不够，我们教会到现在还堆了几十箱的口罩跟消毒液，囤再多都觉得不够，害怕警醒，出门摸任何东西都要，那个时候每个人的钥匙扣上钱包上都挂一个小小瓶的 sanitizer， 大家还记得那个印象吗？每个人的钥匙扣上书包上都挂一个小小瓶这么大的 sanitizer， 生怕哪一秒钟忘记用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各种的警醒，非常的警醒。你身边如果有人打喷嚏，你大概会跑得会非常快，就是你会发现，因为你怕，因为你知道它的这种所带来的影响，你会害怕，你会警醒。但是我们对耶稣基督再来呢，其实并没有什么，除了口头上我们会跟大家讲哦，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除此以外我们好像并没有其他的多余的改变，多余的动作，每一天依然过得昏昏沉沉，每天依然陷入到过去反复重复的各样的罪恶，各样的软弱，各样的挣扎当中，每天依然活得很，还是像那个好像根本不认识上帝的人。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面讲这些灾难，不是让我们看新闻，不是让我们看热闹，而是不断的提醒我们怎么样呢？要预备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正是如此，我们看到不论是保罗、彼得或者耶稣其他的门徒，当他们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当他们在苦难中或者在逼迫当中，他们总是不约而同的转向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再来的末世的角度来看待他们在当下所经历的那些的苦难，而并没有定睛在苦难本身，并没有定睛在苦难本身。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已经告诉我们，借着这些灾难，我们应当思想这个世界的结局会如何，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迎接他。所以我想很多时候，很多基督教我们信仰当中的话题，很多的我们所分享的每一次的主题，很多弟兄姐妹都会非常的有兴趣，婚姻啦，家庭啦，教会的建造啦，职场的等等等等。但是唯独好像每一次当我们提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弟兄姐妹总觉得这个是非常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事情，好像每次当我们祝祷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多弟兄姐妹说啊，我们愿上帝的恩典与大家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通常我的神学我会觉得啊，我们牧师的人的祝福最多只能持续到耶稣基督再来， 只有上帝自己的祝福能够到永永远远。 OK， 但是这个不重要。但是借着这个祝祷，其实我每一次希望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预备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是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责任，预备自己每一天警醒度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领受他的恩典和祝福，直到他的再来。耶稣基督再来以后，那个恩典和祝福就是完完全全怎么样，永永远远，因为是从上帝自己来的，从上帝来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我们看见很多的灾难，我们看见很多的罪恶，我们看见很多的战争，那我们也感慨耶稣基督再来。但是这种感慨本身，这种认知本身，并没有把我们带到一个警醒度日的这样的一种属灵生命的状态里面。它最多只是给了你更多好像感叹的机会，只是好像更多给你去跟别人谈论这个战争的走向。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爱跟我分析啊，钱牧师，我跟你讲这个伊朗的战争呢、啊，接下来啊几天之内川普一定会结束的，大概到现在也没有结束，对吗？然后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当有时候听一听没关系 ，That's fine。你想要有兴趣，然后你开车的时候听一听这些的新闻，它不只是给我们这些，而是每一次当你遇到这些的灾难，甚至包括苦难本身，包括对教会的逼迫本身，包括我们加拿大刚刚通过的 C9 的法案，这些所有的这些的问题本身，其实是需要把我们带向一个怎么样，警醒度日的属灵生命的状态。你每一次对自己所发出的提醒，你每一次告知自己耶稣来的日子近了的这样的一种感慨，感慨他一定是要把我们怎么样带到一个警醒度日的这样的属灵的生命的状态里面，让你每一天怎么样更好的为主而活，让你每一天怎么样知道更加谨慎自己的言行，更加谨慎的使用自己在地上有限的时间、金钱和你的恩赐，让你怎么样每一天更好的随时的预备好自己，就像那十个童女一样，不会因为等得太久就打盹就睡觉，等到新郎来的时候他没有预备好，他说我的灯里已经没有油了，他说主啊你等我再去做什么，上帝说对不起已经来不及了。很多时候我们要问自己说，哎，当下我现在我今天坐在这里，我的属灵生命的状态是不是一个警醒度日的状态，是不是一个预备迎接主再来的状态，预备迎接主再来。我记得我前年啊，去年去韩国的时候，在韩国带领那个诗经讲道的训练营啊，弟兄姐妹可能还有印象。大概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其实已经很晚了，因为我出差大概出去以外大概一个多礼拜，将近两个礼拜，孩子没有见到我，他们知道我大概几点钟回来。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把我送到家。我四个孩子躲在门后面，站在门后面扒在门窗上等我回来，然后我一进家的时候四个人一起往我身上扑。你明白什么，他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已经过了他们睡觉的时间了，通常他们八点钟九点钟已经睡觉，我到家的时候大概都已经十一点多十二点，可他们依然在等谁呢，在等爸爸回来，他们在警醒等候那个状态。你大家弟兄姐妹能够明白那个状态啊？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我不需要跟你讲新闻，我不需要跟你报告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警醒度日，我们是不是真的预备自己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跟我们讲这一些所有的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今天可以警醒度日，让我们今天可以怎么样呢，去预备迎接主再来。所以在十三章的三十三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十三章的三十三节，我们看，如果你手里面有圣经，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然后包括在三十四节三十五节，耶稣不断地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 警醒。以及37节，所以你会看到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耶稣不断的用谨慎、警醒来不断的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谨慎的态度是什么？警醒意味着什么？就是你随时预备好自己迎接主，这个叫做谨慎。你随时预备好在上帝的面前你可以交账，你随时预备好自己，当耶稣基督今天来的时候，耶稣会说你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而不是那个怎么样又懒惰又邪恶的仆人。那你要问自己，在我今天的属灵生命的状态里面，在我今天跟上帝的关系里面，在我今天对教会的委身的各项的操练当中，在我对上帝的爱的各样的操练里面，有哪一些还是不够的？那你要做什么？你要去把它补足。你要做什么？你要去尽你最大的努力怎么样去操练自己。你说我们请别人来家里面吃饭，如果是很重要的客人，5点钟来，4点半了，你发现你菜没有买，饭也没有煮，那个时候叫什么？你会怎么样？你会紧张，你会紧张，你会匆匆忙忙要去把各样你还没有做的事情要怎么样呢？要做好。我记得每一次我们家，因为我们家经常开放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我们家聚餐、查经、祷告，我是家里面再乱我都无所谓，弟兄姐妹只要进来有地方落脚、有地方坐可以查经就可以。我太太说不可以，这个是对客人的不尊重、不礼貌。我说这个跟不尊重、不礼貌没有什么关系，他就觉得这个是家里乱乱的，是对别人不尊重。那对我来讲呢 ，Well， 说这是我家弟兄姐妹来是放松。我说你家里也不可能，你不能家没有人的时候你家里是一套，有人你家里是另外一套，反正都对，都有道理，都可以拿圣经做支持。但是就不跟他吵，不跟他争，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记得每一次当我们家快要来客人的时候，太太说去把我们家的厕所打扫干净。好，然后我就去把马桶刷一刷，把洗手台擦一擦。就是你会明白那种警醒的状态，就意味着当你知道有人快要来的时候，你会尽你最大的努力把你还没有准备好的东西怎么样准备好。我相信这一点所有的姐妹比弟兄的认知要更加的深刻。我每次弟兄们总觉得家里来人无所事事，不知道干什么，就等着，就在门口看着谁来敲门，然后姐妹们在里面忙得热火朝天。所以我会认为圣经当中耶稣所说的这个警醒谨慎，你会看到在34节里面他说这种警醒谨慎就是分派个人当做的工。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分派个人当做的工，警醒度日其实就意味着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去看去问，到底上帝分派给我的工是什么，上帝托付给我的责任跟使命是什么。当今天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他要向我要账的时候，我能不能够交得出去？上帝托付给我的群羊，我有没有按照神的真理去向他们传讲？有没有按照上帝的话语去牧养、去引导、去教导他们？我是教会的执事，我有没有在教会的治理的过程当中按照神的心意尽我最大的职责和本分来牧养上帝的教会，来带领上帝的教会，来做合乎上帝心意的决定？如果我是一个母亲，我有没有在上帝托付给我的恩典里面做到我做母亲应该做的事情？我是一个丈夫，我有没有在上帝给我的托付里面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的爱护、照顾我的妻子、孩子的责任？所以这个叫做谨慎，这个叫做警醒，就是你会把所有你还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心意和命令做成的事情把它怎么样呢？补齐，以免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没有机会。就好像那十个童女一样，当她睡觉的时候，她一定知道她的油灯油会烧尽，一定知道，大家都有经验，对不对？你知道你的手机晚上不充电，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没有电，所以为什么你每天晚上一定会把你的手机插在床头充电？大概这个是你每天晚上不会忘记的事情。 我每天晚上都忘记，所以我现在手机现在没有电了，现在手机大概只有19%的电，就是因为每天晚上忘记给手机充电，对吗？所以谨慎跟警醒，弟兄姐妹，意味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会把上帝托付给你的，你还没有做完的事情，尽量把它补齐，尽你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好。所以今天我不知道上帝给你的托付是什么，我不知道上帝分派给你的工是什么，那么你要问自己，你还有哪一些的缺乏，还有哪一些的不足。不要带着懒惰的侥幸的心态，而是应该带着警醒的心态去预备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把你还没有做到的，把你还没有能够向主交账的，把它补齐。30号之前把你的税报上去，对吧？会报吗？我还没报，我还不知道，但是我30号之前一定会报。为什么？因为你不希望去承担那个没有报的后果，对吧？我们对地上的政府，对地上的权柄，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报完了，报完税的已经，弟兄姐妹举手，都没报，不能看，大部分都报完了 ，right？ 我们会不会30号之前报上去？大概都会。我还等着退税呢，虽然不多，几百块还能退回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对地上的政府权柄是这样，我盼望我们对上帝也是这样，弟兄姐妹，把我们该做的事情，把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好的事情 ，It's okay， 我们还有机会，但是千万不要带着侥幸的心理，认为自己一直有机会，我总有机会去弥补它，我总有机会去。谨慎和警醒就是不断地告诉自己，把每一天当成是最后一天来活。所以我从开始在教会服侍以来，每一次我告诉自己，很有可能今天我这一次讲到就是最后一次，所以每一次我告诉自己要用预备在地上最后一次讲道的心来预备每一篇的讲道，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是面对什么样的群体，不管今天台下有多少弟兄姐妹来听，就告诉自己这有可能是讲完之后耶稣基督就有可能再来，那么上帝就要问你最后一篇道讲的是什么，你怎么预备的。你说哎呀主啊，最近这个礼拜比较忙啊，我孩子都病了，你不知道啊这个，然后我就稍微的糊弄一下。我们在上帝面前交不了账的，所有每一次的侍奉，所有每一天我们生命的状态，我们要预备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然后我们需要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谨慎的警醒的度日，就是每一天每一天不断的问自己，不断的告诉自己，我在哪一些方面还有不足的，把它补齐，不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机会再补。这个是谨慎度日。那我对谨慎的理解就是，圣经其实是要告诉我们谨慎跟警醒的等候，那就意味着把你不能够向主交账的，不能够向主交账的怎么样做好，以至于将来我们可以向主交账。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什么叫做警醒呢，就是趁着白昼多做主工。耶稣在这里面第十节说，耶稣在一到九节其实已经讲了很多将来圣殿的预言，讲了很多灾难，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假教师，讲了很多敌基督的异端等等等等，然后讲到灾难，最后耶稣讲什么呢？第十节说，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所以你会看到谨慎度日，预备迎接主再来，其实整个部分就是在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预备自己，怎么样能够谨慎警醒等候耶稣基督再来。不是我们光等，不是我们自己光做，这些当然是非常非常必要，也是整个等候耶稣基督过程当中必然的，但是什么叫做预备好自己呢？ 真正警醒的门徒就是每一天都为主更多的做工，每天更多的为主做工。耶稣说白昼黑夜将近，对吗？人在黑夜就不能做工，当然除非你是上夜班的，这个是非常 unique 的工作。正常耶稣要讲的重点就是当耶稣的审判来的时候，当那个黑夜临到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再去传福音。最近我们教会有最少最近这一两个月有六七位的弟兄姐妹过世，不单是我们自己教会，当然包括他们有些在国内的亲属，有四位在他们即将离世之前信了耶稣然后受了洗，但是有三位再也没有机会了，再也没有机会。这三位就是平时比较健康，看不出来有什么大问题。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我们总觉得跟身边的朋友传福音现在不是最好的时间。 I know it's not the best moment。 跟家人好像最近也不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觉得总是觉得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等，总是觉得更多的时间怎么样可以去等。就这种 urgency， 这种迫切性体现在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对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样一种的认知的不足。就是依然因为为什么你觉得总是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等呢？你假设耶稣基督最近不会来，或者你假设你或者你的家人你的朋友都还可以活很久，但是这两种假设其实从圣经来看都是怎么样不成立的。你跟我明天能不能够醒来都不知道，没有人可以保证说今天晚上我躺下去明天早上我一定就可以醒来。你说老人家不能保证，我们可以保证，我们也保证不了。我不需要跟你讲太多年轻人过世的故事。张雪峰，大家听过这个人吗？谁知道谁是张雪峰？回家 Google 张雪峰是谁。中国考研第一人，就专门帮大学生考研的，火遍了中国的网络，非常非常的出名，当然也是家财万贯，赚得盆满钵满。但这个人就是很厉害，我也常常看他的视频，然后他讲为什么考研，年轻人怎么考研，大概就是这一类，非常在中国非常出名。40多岁，然后一下子就死掉，非常快。那每次死完之后，每次有这些名人死完之后，你在微信朋友圈就可以看到几十篇张雪峰突然离世给我们的警示，然后底下就一大堆的的，然后开始告诉你怎么样谨慎自己，对吗？没有人可以保证今天你躺下明天你就还可以睁开眼，没有人可以保证你没有信主的朋友家人同样今天躺下明天就可以还可以睁开眼，也没有人可以保证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之前不会再来。很多时候为什么之所以我们这种警醒或者我们的这种 urgency 不够的原因，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有太多太多其他重要的 priority。 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认为其实耶稣基督再来非常好，我们当然都渴望耶稣基督再来，但是最好最好是在我儿子娶到老婆之后再来。或者有些人觉得耶稣基督来当然好，我们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渴望耶稣基督再来，但是最好最好是在我儿子上了哈佛以后再来。他没有考上哈佛，他现在才高三呢，他明年就可以上哈佛了，好不好？耶稣你再等一年。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哎，耶稣基督再来当然非常好，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迫切等候耶稣基督再来，但是能不能等我先功成名就，我还要光宗耀祖，我还要回我老家建大房子先。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太多太多其他的 priority 拦阻我们去预备警醒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等候拦阻我们去为主怎么样更多的做工，因为有太多前面的 priority 摆在我们的面前，以至于我们不认为耶稣基督要再来。所以真正的警醒一方面是谨慎，另外一方面就是怎么样每一天更多的为主做工。所以在34节说，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家远行，他授权给仆人们分派个人的工作，又吩咐看门的要警醒。这个叫做谨慎的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是分派个人的工作。那在这段个人的工作里面，末日 警醒的方式就是为主更多的做工。弟兄姐妹，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是如果我们是一个警醒的基督徒，以随时迎接耶稣基督再来的心态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那这几面其中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要讲的一个重点工作的重点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传福音的工作。因为福音要先传给万民，耶稣基督再来的前提，耶稣基督再来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他要看见的，我们要向他交账的是福音传给万民。不是你的银行账户里面又多了几个零，不是你的孩子考上了什么样的学校，不是你的孩子终于可以成家立业，你终于可以抱孙子。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希望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你能抱上孙子。我最近看一个妈妈，一个应该是我要喊她阿姨，她已经大概60快70岁了，她的唯一的女儿还没有结婚。所以那天来我们家里吃饭，看我们家孩子的眼神我就看得出来，我说你是想抱孙子。她说哎呀秦牧师你不知道啊，我就希望耶稣基督再来以前我能抱上一次孙子。我完全能够理解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很多人的，我们的心当然是这样。但是当你抱上孙子之后，你当然你希不希望看你的孙子结婚呢？当然希望吧。然后你又不断的希望你可以抱上你的曾孙。我们家是四世同堂，我爷爷抱过他的曾孙，抱上他的曾孙以后，他的孙子就不香了，我就不太香了，每天看我就已经没有正眼瞧过了。但是我从小是他的心肝宝贝啊，捧在手掌心里面的啊，所有的鸡腿都一定是留给我的。那自从我儿子出生以后，那就已经不太怎么正眼看我了啊，每天就他的曾孙子，然后哇抱在手里面又疼得不得了。就你知道人永远都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这些的期待，我们的这一些盼望，我们的这些的都是没有问题。弟兄姐妹，不是罪也不是错也不是不好，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你的这些的期待，你的这些的愿望拦阻你怎么样去更多的为主做工，去拦阻你每一天警醒，每一天怎么样呢，去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给你身边的人。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耶稣基督快要来了，因为你知道这样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因为你知道耶稣基督随时可能以来，你大概都不知道你还剩多少时间。如果今天医生给了你一个 diagnose， 给你了一个诊断书，告诉你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还有30天可以活，那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回家写一个单子，今天晚上如果有空，就如果医生告诉你你还有30天，有哪些事情你想做的，就是你的 to do list。 如果你只剩30天，我其中一定有一条，我一定要做一次全世界最长的那个航线，就是从纽约飞到新加坡。我这个人比较奇怪，大家坐飞机都嫌短，都嫌长，我坐飞机嫌短，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做一次那个全世界所谓的最长的 longest 的那个 flight， 是其中一条，不是最重要的一条，但是 probably 在里面的。那你要问你自己啊，耶稣基督如果再来，他要看你的 to do list， 那里面会有什么？会有什么？但最关键最核心的，医生可以告诉你你还剩多少日子，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还剩多少日子。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明白，能够理解，弟兄姐妹，真正警醒的基督徒他一定是一个每一天不断的谨慎的预备自己，不断的补足自己的不足。同样他一定是一个怎么样，因为明确的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后果是什么，他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灾难是什么，他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结局是什么，所以他迫切的愿意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更多的人。他不会去等，他不会认为这个时机不合适，他不会认为机会还很多。大家有没有去广东餐馆吃过饭？有没有吃过一些？当然在温哥华一定有了， 如果你去广东人的餐馆吃饭呢，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如果是吃一些宴席的话，婚宴啦，或者有些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机构的筹款的聚会。我前两个礼拜在一家叫幸运楼的，叫幸运海鲜酒家，所以很多基督教机构在里面筹款。好，那我们就去其中一家教会派我们去。那他们上菜的次序逻辑哈，就是一道一道菜上，对吧？首先是他们的一些烧腊的一些拼盘，然后等等，大概是这样。后面会有一道是盛汤，就是那个餐厅的服务员呢，会把一大碗的汤端到桌子上，然后一碗一碗的盛给你，包括那个后来的甜品。那天晚上当然很多桌，那个机构包了很多桌，大概30几桌，那服务员当然就很忙，每个人大概要照顾3到5张桌子，这样大概你有机会跟他讲话的机会大概就没有。可是唯独在那个盛汤的时候，大概他要盛将近差不多1分钟，因为他有一碗一碗的，然后把它分得很匀，然后再放在每一位桌子前面，那一分钟，就那一分钟，我不想看着他盛汤，因为我知道那可能是那天晚上我唯一一次跟他讲耶稣的机会，不然的话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我是去参加一个福音机构的筹款的晚会，我们去支持福音的工作，就在那一分钟里面，我就跟他讲话，我就跟他讲耶稣，我就把我们的教会介绍给他。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可能大概率他不会。他说我礼拜天在餐馆工作非常忙。我说没有关系，我们教会有其他时间的团契，任何你有时间的，我们教会都可以专门为你安排聚会，都可以，只要你肯来，只要你有机会来。我当时跟我们的长老，跟我们教会的几个执事还有弟兄姐妹坐在一起。当我讲完那次福音之后呢，过了几分钟，他又来盛那个甜品，又是一人一碗，又有一分钟，又一分钟。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弟兄姐妹，那大概率是我那天晚上为数不多能够跟他讲话的机会，而我不想浪费这2分钟的机会。当然我用2分钟跟我们桌上的弟兄姐妹聊天分享都可以，可是整个晚上我都在跟他们讲话，都在跟他们聊天，都在跟他们分享，可是唯独那2分钟，我希望可以让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可以知道他今天晚上他所 serve 的这个 group 是干什么的，这个福音的机构在他们的餐馆办这个聚会是干什么的，是讲耶稣的，是讲福音的，是讲罪得赦免的，是讲耶稣基督为罪人死的。他不只是知道有一个机构来他们的餐馆办活动然后筹款，他更在那天晚上，我希望他自己他个人能够听见耶稣基督是谁，福音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也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警醒度日，用所有你可以用的时间，用所有你能够接触到的人去跟他们讲福音，去跟他们讲耶稣。我给弟兄姐妹两个简单的应用帮助大家。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盼望大家可以每一天警醒度日，不再糊里糊涂的，也不再不冷不热。每天问自己，今天上帝托付给我的还有哪里不足？如果你家的冰箱已经空了，大概你太太会派你去 Costco 买东西。我家牛奶还剩这么多的时候，我太太就一定告诉我，明天一定要去 Costco 买牛奶，因为第二天早上孩子起来每个人一杯不够。我们家4个孩子，每天早上我要倒4杯牛奶，那一点点的不够，所以每一次我们家牛奶还剩这么多的时候，我太太就说要补，补什么呢？补牛奶呢。你家的冰箱饭菜不够，蔬菜水果不够，你一定会怎么样？会补齐的。我盼望我们预备迎接耶稣基督再来也是这样的心态。弟兄姐妹，把你生命中那些没有对付的罪靠着神的恩典去对付它， 把你生命当中那些没有战胜的软弱，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去战胜它，把你所有上帝所托付给你的工作你还没有做完的，尽你最大的努力把它补上，不需要再徘徊，不需要再等。第二个，我盼望弟兄姐妹为主做工，多传福音。我们校园经信会，我们 UBC 面对着很大的合场，无论是社区还是校园，每天问自己怎么样可以向多一个人讲耶稣，每天问自己怎么样可以向多一个人传福音。我盼望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是愿意为主做工，愿意多传福音的人，多结果子，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近了。无论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最爱的那些人，上帝的话语是真实的，上帝的审判同样是真实的。盼望今天回到家里面，你可能已经试了30次、50次、100次，再跟你爱的人有机会再跟他们多讲一次耶稣，再多传一次福音。我们有一位长老的父亲前天刚刚信主，99岁，他们已经跟他传福音最少传了30年，就在前天信了主，30年领一个人归主。那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见得还有30年，你不信主的家人可能也不见得有30年。所以盼望就是每一天每一次想到了就跟他们讲福音，就跟他们讲耶稣。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将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因为主你知道我们每一天浑浑噩噩的度日子，我们活得就好像耶稣基督你不会再来一样。主你知道我们生命的状态，每一天懒懒散散，活得就好像耶稣基督你来不会审判我们一样。主，我们谢谢你自己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在这末后的日子里面警醒的度日，预备迎接主你的再来，也不断的激励提醒我们怎么样每一天更多的为主做工，更多的向人传讲耶稣基督你的福音。愿主你纪念祝福我们校园经信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预备自己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样的生命的状态里面。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